《红楼梦》第84讲，这个王善保家里的在探春那儿，不但挨了一巴掌，还讨了个没意思。出来之后，只好在窗外的说：“罢了，我这么大岁数，这是头一次挨打呀。我明儿回了太太，能回老娘家去，我还要这老命干什么呢？”探春就冲着丫头们喊：“你们听听，你们听着他说的这话啊，还让我跟他去对嘴不成吗？”史叔听说了，赶紧出来跟王善保家了说：“你呀，你果然回老娘家去，倒是我们的造化了，只怕你舍不得去。”凤姐在旁边笑着说：“好丫头，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啊。”探春在里边冷笑着说：“我们做贼的人嘴里都是有三言两语的，这还算笨的，就是不会在背地里挑唆主子。”平儿也忙着笑着解劝，然后又拉了世叔进来。周瑞家的赶紧劝了一番，凤姐呢一直伺候着探春睡下，才带着人出来。这时候因为李纨病着，而且她跟探春离得又很近，所以王熙凤就带着这些人顺路先到稻香村。李纨呢是吃完了药刚睡着，不好惊动他，就到丫鬟们房中一一的搜了，搜完了之后也没看见什么东西，这样呢就到惜春房中来了。惜春岁数小，还不太懂事，一看这些人进来，吓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了，所以凤姐呢就只好安慰他。谁知竟在入画房中搜出了一大包金银刻子，一共有三四十个，还有一副玉带板子和一包男人的靴袜这些东西。问他是哪儿的呢，入画就跪下哭着说：“这是甄大爷赏给我哥哥的，因为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，哥哥跟着叔叔过日子，我叔叔婶子只要吃酒耍钱，哥哥怕交给他们让他们花了，所以每每得了呢，就悄悄的烦了老妈妈带进来让我收着。”惜春是个非常胆小的人，看了这个他更害怕了。“哎呀，我竟是不知道，这还了得，二嫂子你要打他，好歹带出去打他吧，我是听不惯的。”凤姐笑着说：“这话要是真的呢，也倒可以原谅，只是不该私自的传送进来，这倒是传的人的不是了。若是这话不真，倘是偷来的，你呀可就别想活了。”入画就跪着哭啊：“奶奶，我是不敢撒谎的，奶奶只管明天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，如果说不是赏的，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块打死，也没有怨言。”凤姐说：“这个自然要问的，只是真赏的也有不是，谁许你私自传送东西的？你先说说谁做接应，我便饶你，下次万万不可。”惜春在旁边说：“嫂子你别饶他，这次这里人多，若不拿他一个人做法，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道怎么样淘气呢。嫂子你要饶了他，我都不依呀。”凤姐说：“平时我看他不错呀，谁没个错啊，只是这一次，再犯呢是二罪俱罚，就是不知道谁给传递的东西。”惜春说：“要是说传递呢，我想必是后门上的张妈，她常肯给这些东西鬼鬼祟祟的给他们丫头传过来传过去，这些丫头们呢也倒挺照顾她的。”凤姐听说便命人记下了，然后把东西先交给周瑞家的，暂时拿着，等明天对明白了再商议。这样就别了惜春往迎春房中来。此时迎春已然睡着了，丫头们呢也要睡，众人叫了半天这门才开。凤姐就吩咐可不能惊动了小姐，然后呢就带着人到丫鬟们房中来。因为思琪是王善保的外孙女，凤姐儿心说：“我倒要看看这王家的可藏私不藏私。”这样就留神看着他们搜检，先从别人箱子搜起，都没有什么东西。等到了该搜思琪的箱子了， 搜了一回，王善宝家的就说：“啊，没有什么东西。”刚要盖箱子盖，周瑞家的在旁边看见了，先别盖呢，这是什么呢？说着一伸手，就从私企箱子里抽出一双男人的紧带袜，还有一双缎鞋，另外还有个小包袱。打开一看呢，里边有一个同心如意，还有一个字帖，就一块递给凤姐了。凤姐因为当家理事，经常的得开帖子看账目，所以她也认识几个字。凤姐看完了，不怒反而乐了。可是旁边这些人全都不识字。王善宝家的平时并不知道思琪他们姑表兄弟有这么一节风流故事。看了这鞋，看了袜子，心中已然琢磨这里边有毛病，又看见还有个红贴，凤姐又看着笑。王善宝家的就说：“哎呀，这呀就是他们胡写的账目，不成个字，所以奶奶见笑了。”凤姐笑着说：“正是这个账就算不过来。我问你，你是思琪的姥姥，他的表弟也应该姓王，怎么又姓潘呢？”王善宝家的一听觉得挺奇怪，只好勉强的说：“哎呀，思琪的姑妈呢给了潘家，所以他姑表兄姓潘，上次逃走的那个潘有安就是他表弟了。”凤姐笑着说：“这就对了，来，你听我念给你，你好好听着。”说着就从头到尾念了一遍，大家一听全都吓了一跳。这个王善宝家的本来一心想拿别人的错，没想到反拿住了他外孙女思琪的错，他是又生气又害臊。周瑞家的四个人全都问他：“你老可听见了？明明白白的，没有别的话说了吧？老人家，这事儿又该怎么办呢？”这个王善宝家的只恨这时候地上没个地方啊，有个地方他都得钻进去。凤姐就瞧着他嘻嘻的笑，向周瑞家的笑着说：“哼，这倒也好，不用你们做姥姥的操一点心，他鸦雀不闻的给你们弄了一个好女婿来，大家倒省心。”周瑞家的也笑着凑气儿。王善宝家的气得无处可泄，就自己打着自己的脸骂自个儿：“老不死的娼妇，怎么造下孽了？”说嘴打嘴，我这才要现实现报呢。众人一看他这样，全都笑个不止。凤姐一瞧，思琪低头不语，一点儿畏惧和惭愧的意思都没有，倒觉得很奇怪，只怕他夜里头自愧去寻死，就换两个婆子把他看起来了，等他明天再料理。到了第二天，凤姐就觉得身上特别不好受，身上软的不爱动，站起来头就发晕。凤姐确实支持不住了，平儿马上命人把太医请来，给凤姐看完病吃了药，所以呢就把思琪的事暂时放下不提了。这天呢，尤氏来看凤姐坐了一会儿，又到园中去看看李纨，再打算去看看众位姐妹。忽然间惜春派人来请，尤氏就赶紧来到惜春的房中。惜春呢就把那天搜检的事情细细的告诉了尤氏，然后又把入画的东西全都拿出来让尤氏过目。尤氏就说：“这些东西呀，实实在在是你哥哥赏给他哥哥的，只是不该私自的传送，如今官言竟成了私言了。”尤氏又骂入画：“我说你呀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啊，难道糊涂胭脂蒙了你的心？”惜春说：“你们管教不严，反而骂丫头，这些姐妹唯独我的丫头这么没脸，让我如何去见人？昨儿个我力逼着凤姐把她带去，她只是不肯。我想啊，她原是那边的人，凤姐姐不带她去也是有道理的。我今天真要给送过去，嫂子来的正好，你快把她带走吧， 或打或杀或卖，我是一概不管的了。入华一听，赶紧跪下哭着求惜春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只求姑娘看我从小跟你在一起的情分，好歹生死也在一处，就饶了我这次吧。尤氏跟奶娘也看着很心疼，就在旁边劝解，哎呀姑娘啊，他不过是一时糊涂了，他说了下次再也不敢了，看他从小服侍你一场，到底还是留着他才好啊。谁想到惜春虽然年幼，却天生的一种百折不回的孤独脾性，任凭人怎么说，他就是认为丢了他的脸面，咬定牙断乎不肯留入画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但不要入画，如今连我也不上你们那边去了，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，为什么叫你们给带来坏了呢？尤氏一看惜春这么说，也按耐不住了，怎么，我们怎么就把你给带来坏了？你的丫头不是无故的说我，我已然忍了半天了，你倒越发得意了，好好好，你是千金万金的小姐，我们以后就不亲近了，仔细带来了你的小姐的美名，我呀即刻叫人带了入华过去。说着就赌气起身出去了。惜春说，哼，你呀以后不来倒好，倒省了口舌是非，大家倒清静。就这样，在查抄大观园之后，凤姐确实病倒了，要处置的事情也暂时搁了下来，一直就到了中秋。中秋过后，凤姐的病才慢慢的渐转，虽然没大好，可以出去走动走动了，但是仍命大夫每天诊脉服药。这天王夫人一看屋中没有别人，就把周瑞家的叫来，问了问查抄园子的事情，到底查出结果没有。周瑞家的是和凤姐儿已然商量好了，就一字不差的全都回禀了王夫人。王夫人听了虽然吃惊又生气，但是也很为难，一想思琪是迎春的丫头，是那边的人，只好命人去回邢夫人。周瑞家的说，前儿个那边太太趁着王善宝家的多事，打了几个嘴巴子，如今王善宝家的也装病在家不肯出头了，况且思琪又是他的外孙女，自己打了自己的嘴，他只好装着忘了，等日久平复了再说，如今我们过去恐怕要多心，倒像是咱们多事似的，我看不如把思琪带过去，连赃证都给那边太太瞧了，不过打一顿配了人，再指个丫头过来，岂不省事吗？如今要白告诉些那边太太，再推三推四的，岂不反耽搁了？如今看了几天了，人可都有偷懒的时候，倘若一时看不到，那丫头抽个空或者寻了死，弄出点事来可怎么办呢？王夫人一听这话说的也对呀，就说这倒也是，快办了这一件，咱们再办咱们家的那些妖精。周瑞家的听说，就赶紧汇齐了那几天抄园子媳妇儿，几个人先到迎春的房中把这件事回禀迎春。那么周瑞家的怎么跟迎春回禀思琪的事呢？下回再说。